这时迁啊心里头清清楚楚，他听那俩老道说前者来个时迁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把梁山捧的是高高在上，把江南十老也吹得咕嘎咕嘎的，结果司马弟兄挑了理了，故此才发生了这件事儿。石谦心说我是冤枉透顶啊，究竟是谁在暗中捣乱，他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呢？石谦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心说迟早这件事儿我得查个清清楚楚。那么在场的人听个胡了八土的，因为石谦这人呢到处游逛，没事他就爱找事儿，他说话嘴连把门的都没有，尤其又不在一起，所以呢就没深追问，以为是石谦干的，要不怎么什么人什么对待法呢？如果这个人平常谨言慎行，根本就不捅娄子，那么冷不丁有这一次，大伙肯定得问，也感觉到奇怪，放在石谦身上呢不以为然了，这就是大家没有深深追问的原因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宋江也回来了，大家言归于好，石谦眼珠一转冒上坏水来了，跟三司马说，我三位前辈啊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石头岭有话请讲。是这么回事，不管是误会也好，赌气也罢，总之呢，二位前辈把我三哥给请到酒仙观，弄了一场虚惊啊，好悬没把我们急的得了急症，尽管呢三位一再的赔礼道歉，总归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发生了嘛就等于欠我们一个情，对不对？哎，三位欠不欠我们情？司马空一听，是是是，全怪我两个无知的兄弟，对吧？那么欠情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大伙一听，得让石谦这狗皮膏药给沾上了，他还要个人情。司马空脸一红，石头岭你说吧，我们是愿认打也愿认罚，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，还是那句话，谁让我们欠情呢？哎，老前辈言重了，不至于那样，眼下五月初五神州立擂，这个擂台就是战场啊，我们现在的人手虽然不少，但是越多越好，那么老三位要想补这个亏空，弥补这个欠情，那么我斗胆邀请三位参加帮着我们打擂，如何呢？嚯，大伙一听，他兜了半天圈子就为这事儿啊，可这也是好事。司马空闻听一笑，石头岭您就不说，老朽也想好了，神州擂少不了我们，尽管我们哥仨不怎么地，但是战脚助威还是可以的。妥了妥了妥妥了，我要说的话说完了，要办的事也办到了，我就是想请三位出力帮忙。司马空说，石头岭放心，不让我们去我们也得去，我们是去定了。司马真司马超一听赶紧说话，无量天尊无量天尊，石头岭你放心，我们惹的事儿，我们心里的内疚，到时候到了擂台上一定是全力以赴，梁山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，您看怎么样？
够意思够意思。
宋江也千恩万谢。司马空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摆酒。周同一想，别在这儿吃酒了，家里人还着急呢，不知道我们这事进展的程度如何了，所以跟宋江一商议，起身告辞。三司马送到酒仙观门外，大家笑呵呵扬手告别，不表三司马，单表宋江一行，回到皇家英雄殿。在家里的人一看宋江回来了，哎呦可乐坏了，呼啦朝围拢上来，问长问短，宋江把所知道的一一做了介绍。哦，大伙儿这才放心，果然是一场虚惊啊。打这之后，店房里平安无事，表面上非常安静，可暗地之中，宋江就住在皇家老店指挥全局。水泊梁山三万便衣队已经分批来到泰安神州，隐藏到大山之中，随时听候宋江的军令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五月初四，还差一天就正式开擂的时候了。大伙闷了这么多天了，也觉得有点烦闷，给安藤娇和周天亮提出来了，要到街上转悠转悠，看看擂台建好没建好，对方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宋江认为有必要，但是俩孩子出门有点放心不下，叫燕青石谦跟着。就这么样，一共选了老少五个人来到街上，干嘛呀？要看看少林寺有什么变化没有。他们最近听说了少林寺的人也进驻对松庄，住在一家马家店房，听说声势挺大呀。所以这爷五个到了街上之后，首先先到擂台这儿，一看擂台已经竣工。原来神州擂设在对松山的山脚下，在对松庄的紧东头，离庄子不到三里。你看那山坡上支着棚的、打伞的、做买做卖的人呢，无边无沿呐。这爷儿五个随着人群往前走，时间不大，到了擂台附近。等闪目着一看呢，这座擂台与其他擂台不一样。在他们的印象当中，擂台嘛，就像野台子戏，搭一个高台子，两边有梯子，上面有棚，有上场门，有下场门。擂台上铺着台板，打擂的人飞身跳上擂台就比划。这次截然不同，这座擂台就是在平地上修了一座高台，高台高了下能有3尺3，不太高，但周围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建在平地上，周围都是大慢坡，你坐在哪个角落都是以上视下，视线往下看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就好像一个大脸盆在盆里建的擂台。不过方圆可够大的，一面长了下25丈，你想这方圆就是100丈啊。下面是条石三合土，上头铺着台板。为什么擂台要建这么大呀？慢说两个人比武，就20个人，谁也不带碰着谁的。在周围遍插五色旗号，擂台的周围 有人家少林寺派出的人维持秩序，不准靠近，全用黄龙绳拦着。因为什么呢？还没有最后开始，所以不准行人靠近，以免有的人讨厌给破坏了。他们爷儿五个转了一圈，坐到心里头有数，然后买了几样小吃，顺着原道往回走。安藤娇就说：“老谢呀、啊，我说咱们瞅瞅那马家老店，那少林系那帮人是不是都住到那了？咱在那门口溜达溜达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说的是，为师也这么想的，随我来。咱这么说，他们随着人流挤来挤去，又进了对松镇。到南镇子口，抬头一看，路东了，就是马家老店。好一瞅，这马家老店比黄家老店大得多，门口也气派，门前是个不大的小广场。再看这店房的门楼，油漆彩画一新，门上高挂着八盏红灯，这还不说，还插着几面大旗，这大旗顺风飘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上垂手这面大旗上头画着个人，哎呦，一看画的人栩栩如生啊，仔细看闹了半天，画的是个胖大的和尚，这和尚比那一空还大着两号，秃头顶，嘟了腮，大耳朵，耳戴金环，身上穿着杏黄色的僧衣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腰系丝绦，水袜云履，二目如灯，就跟那真人贴的上的差不多少，上的还绣着一行字：飘然和尚愁连瑞。一看下面还插着一面旗，旗上也画着个和尚，手里拎着一只特大号的钟，就是庙里挂那大钟。这和尚这坨也不小，面目漆黑，五官狰狞，长得十分凶恶，旗上绣着一行红字：飘然长老冷连明。再看还有一面旗，画着一个和尚，这和尚是大个，月牙金箍勒头，散发披肩，是个头陀僧，也是一张黑脸，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持手空拳，没拿兵刃，上面绣着一行字：金眉罗汉路灯云。这三面大旗顺风飘摆，招惹的不少人驻足观看，是指手画脚啊。往店门上一看，门前站着十二个小和尚，十二个俗家，一共是24个人在这守卫着，出来进去的人可不在少数，一会儿进去一帮，一会儿出来一会儿，骑马的，坐轿的，来来往往，陆续不断的。石谦他们在人群里驻足观看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发现出来进去的人也不下100来号。他们就知道少林寺请来帮忙的不在少数。周天亮也说：“师傅，看见没？看这差价，人家的人要比咱的人多得多。哎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攒鸡毛凑胆子呗。”看了一会儿，燕青就说：“咱出来的时间不短了，该回去了。”回去吧。他们的任务就是踩盘子看一看，所以说转身刚想走，就这么个功夫出事了。 在人群之中出来个小老道，这小老道比安藤娇他们还能小着两三岁，充其量也就是十六七岁吧。头梳日月双匝髻，墨根系着五色头绳，身穿银灰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背后背着个小草帽，斜挎兜子，手里头拎着个长条的包袱，看意思好像是兵刃。往脸上看，哎呀，这小老道长得漂亮，圆乎乎的脸蛋，稍微有点双下颌，弯眉，大葡萄眼睛，跟葡萄粒相似，长眼之毛忽闪忽闪的，鼻似悬胆，圆薄嘴，通红的嘴唇，满嘴的小银牙，散发披肩，大袖子一甩，迈着方步，真好像九天神童飘落人间。什么叫左金童右玉女，谁也没见过，给你的感觉这孩子就像金童玉女相似。就见这小老道乐呵呵来到马家店门前，平身站住，左瞧右看，他这一看门上的人发现了，我小道士，你找人吗？
嗯，
溜达溜达。溜达呀，请你上旁的地方溜达，这是店房的门，来回出入人，你有点害事啊，闪开闪开闪闪开。好好，我马上就走。没走之前有一事不明，我想问一问。门上人就问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你们查这几个旗，画了几个大和尚，这啥意思？有一个把门的爱说话啊，小道士啊，你是外地人，你不了解情况吗？啊，真是外地人，我刚到，我瞅着门前这么热闹，动了好奇心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么回事，明天要开神州擂，这都是少林寺请来帮忙的英雄，都住在这儿。这三面旗上三位老当家的非是旁人，都是少林高僧，看着没？飘然和尚仇连瑞，陈中长老冷连明，金眉罗汉陆登云，三位老当家的，上头画的就是他们三位。因为这三位就是神州擂的擂主，换句话说，这次立神州擂就是他们发起的。听明白了吗？
哦，原来如此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但不知这三位有什么本事，他们有什么能耐要做擂主呢？哎哎，没能耐能做擂主吗？我你这小老道说话嘴怎么没把门的？看你年轻，要换个旁人就摘他的牙。走吧走吧走吧走，我还不能走，事儿我还没弄太清楚。我说樊老，你能不能到里边送个信儿，给三位擂主打个招呼，就说小道要见他们一见。你说什么？我想见见他们仨人。哎呀，真是年轻人说话自不量力呀、啊！方才我没说明白怎么的，这是少林寺三位大当家的了不起的人物，你想见就能见着吗？不笑话一样。看你年轻，走吧走吧走吧啊！别在这惹事。那我要不走呢？我要非见不可呢，那也不能见。要真不赏脸的话，挠一挠我就进去了，我到里头把他们揪出来，我见一见。这句话通了马蜂窝了，有个和尚不爱听，是少林寺的，飞身形跳过来了。我小老道，你哪来的？
你好大的口气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要不见你，你给揪出来，小兔崽子，你活腻歪了呀。我说和尚，你可不能出口伤人呐。我是笑呵呵的说话，你面目狰狞，口袋脏字儿，你要照这样，我可掰你的牙。什么？我还没听说有人敢掰我的牙，你小子欠揍。师兄师弟，揍他，打他，打他。少林这和尚更野蛮呢，仗着老当家的有能耐，过来四五个把小老道就包围了。石谦、燕青、安藤娇、周天亮、苗顺在人群之中看得清清楚楚。燕青一看，坏，这小老道要吃亏。石谦一摆手，慢着，你猜错了，我看这小老道并非等闲之辈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估计他不敢。能，你往下瞧吧。谁也不说话，瞪眼看热闹。就见这几个和尚过来把小老道给围住，那意思想教训教训人家，谈何容易。也不知道小老道怎么搞的，身形一晃闪到和尚外边去了，五个和尚围空了。就见小老道把手一抬，你们简直是以多为胜，欺人太甚，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，啪啪啪啪啪，一转圈，五个和尚全趴地上了。不但趴地上，想起都起不来了。爹妈瞧叫，哎呦，要了命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四肢发麻，哎呀呀呀，腰腿疼痛，哎呀呀呀。这下门外乱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。现在少林的和尚全都到齐了，金眉罗汉路灯云是这里的大头的大头，你别看他是三当家的，他说话算，他两位师兄也听他的安排，要请的人基本到齐了，还有几位一半天也就到了，正在这屋里头商量明天开擂的事，谁先打谁第二个出场，遇上什么情况怎么解决，正在商量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告几位当家的，门前出事了。陆登云把脸一沉，什么事儿？来了个无名的小老道，看那样也就是十六七岁吧。哎，这小老道说话太难听了，说什么非要见你们几位当家的，我们一解释说不能见，他说不能见，进来掏你们，因为出语伤人，我们言语不合，当场动手了。这小老道一转身的功夫，给削趴下五个，这五位趴那都起不来了，因此给老当家的现在报信。陆登云一听，眉头紧锁，当什么事情？这么点小事儿，还用我出面吗？我说飞龙啊，在金毛狮子前飞龙过来，你到外道去平息此事。